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灵修，灵修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我们有一些面对面，直接面对面，每一个神的儿女一定要有跟神之间彼此的这种很亲近。刚才有个姊妹说要跟神亲近，亲近的关系，不是偶尔去听一个很好的讲道，看到一些学到很多很好的资料，不是这个，是你跟神之间，你不需要很多知识，你不需要口味讲很大篇的道理，但是呢，你跟神之间有很亲近的关系，你吸收了所有神要给你的营养，那里的里面的生命就会强大起来，就会刚强起来。刚才妈咪说不要害怕，害怕是使我们好像就好像刚才我的害怕就是我的心就会消化了哈。那圣经里面常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惧怕，神知道我们处在惧怕当中啊。好，那在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复习一下上一次的我们的歌，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就这么简单一句话，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这是你的圣经知识。为什么你今天没有力量？我没有从主而来的喜乐。为什么没有从主而来的喜乐？因为别人我不喜乐，我觉得神很冤枉，你知道吗？常常因为环境，因为人，我们就不要神的喜乐。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你要有力量吗？那么你需要对准，把你的管子接上神的管子，活水的管子，那你就会有喜乐，像江河一样。好，我们来唱这个，复习这个。从你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你赐生命活水，好，我永不渴，就两句话。
从你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从你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从你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主你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你赐我生命水，我永远不再渴。你赐我生命水，我永远不再渴。你赐我生命水，我永远不再渴。主里的喜乐是我的力量。那再来一遍吗？
可以。
从你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跟我一起唱。从你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从你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主里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你赐我生命活水，永远不再渴。你赐我生命活水，永远不再渴。你赐我生命活水，永远不再渴。从主。最后一句，主里的喜乐是我的力量。
昨天晚上有一个协谈辅导哈，那这一位跟我谈的，他的儿子碰到一个很重大，算是非常让他很绝望的一个问题。当然，他还没有绝望，他才会想找人谈哈。但是他会觉得说已经不行了哈，那我就跟他稍微谈一下我的看法。他跟我说，那我现在该怎么做？你告诉我该怎么做啊？意思是说给我一个特效药。哈哈，我说你没有办法做哈，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没有神啊， 那如果没有神的话，我再讲的再怎么有道理，事实上是没有用的啊。基督徒不是一个，不是要一个特效药。什么叫特效药？吃下去头马上不痛，哎呀，赶快解决我的现在的痛苦啊。基督徒是有解药，解开啊，有解药，有毒就排毒啊，然后有苦就化苦，我们有解药。所以呢，如果没有跟主的源头接上的话，再懂太多的道理哈，所以刚才说神的话正确，非常正确。可是神的话怎么样让神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哈，成为泉源，或活出那个两刃刀的那个生命力，那个利刃的那个功效，是我们要渴慕要追求的。请我们打开你的圣经诗篇十二篇，圣经十二篇。那我们从头到尾，请刘磊帮我们念一次哈，我们慢慢的，然后我们一方面看，一方面听啊，他来帮我们念这一篇圣经。
耶和华，求你帮助，因千层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人人向灵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耶和华啊，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
好，一共只有八节哈，诗篇第十二篇，大卫的诗。大卫写诗的时候，一方面是他心腹里面的话，一方面是圣灵默示他，把他表达出来，要给我们大家以后相信的人也像他一样可以这样来说话。像谁说话？像神说话，像神的一个祷告。一开始说，耶和华啊，求你帮助。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帮助呢？因为人的原因，没有虔诚人了，看不到虔诚的人，看到的都是不好的榜样。没有忠信的人了，这个对于人的这种打击哈，特别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心里面，我们被称为义，我们心里面有一个义的标准，有神的善的原则的时候，这个对基督徒的一种冲击是，就说我们说啊，谁可以忍呢？好，真的是不好忍的。虔诚人没有了。当你在教会里面，如果你处在教会里面，不要说全部哈，你发现很奇怪，而且我四周围的这些基督徒神的孩子儿女呢，他们怎么都没有什么忠信的这个表现哈，然后呢好像对神也不在意了，虔诚就是以神为中心哈，就是怕神敬畏神，负面的是敬畏，对他有惧怕，还会至少说他讲话他提醒的时候，我们还会心里面还会觉得说有警惕力。但是什么叫做不虔诚？根本就不在意了，神说什么都没有，都就是有的人是这样啊，讲出神的话，就像那个法利赛人，耶稣说，那个什么，好像坟墓一样，里面都是装着那个枯干的，或者是那个烂掉的骨头，还已经烂光的骨头，只有骨头，然后外面好像一个粉饰的一个外表一样，哈，你会发现有时候会碰到这样的人，我们呢，哈，我们会感觉到他们是这样的人。我不是说你要去看呢，这些人就是不虔，我没有叫你去评断谁是不虔诚谁虔诚哈，但是呢这个对我们的心里面的冲击，教会也好，我们家里面也好，丈夫妻子 或者是我们的儿女，那个是冲击最大的。没有啦，一方面很孤单，像以利亚说只有我一个，所以他怎么样，求死求死。对不起，我要回去提醒一下，我讲到教会也有这样的人，但是不是说那些人的一些短缺或什么，他们就是不虔诚啊。有这样的人是因为我们教会里面还有一些需要神拯救的罪人。当一个人不虔诚的时候，不忠信的时候，其实这里作者在代表的是他们是不认识神的人。那么至于教会里面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我们都在成长，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是要从这种别人给我们的失望，别人给我们的冲击，要更能够懂得怎么样去包容跟去爱，那个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契机哈。那所以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哈，我们本身就是其中，等一下我会问你一个问题啊，那我们是哪一种人哈。好，那我们现在就看到作者的这个求帮助的一个原因，四周围没有虔诚人，没有不怕神的人，没有不敬畏，没有这个敬畏神的人，而且呢他们的表现呢没有忠信，所以你就不晓得可以信任谁了哈。所以你把第八节最后一节，所以呢他有一个结论是都是下流人，不但是下流人，他们还升高还发达，恶人还发达，这个是人心里面的一个不平，对不对啊？然后呢都是恶人到处游行，他们好像很得意哈，四通八达到处游行啊。这样的一个景况，第一节跟第八节使得大卫写出这篇诗篇。我刚才说过，只要放在圣经里面的话，一定是神要对我们说的话，也是神理解我们的心理。等于说当我们拿这篇诗篇来跟神来看他，然后来祷告来面对神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跟大卫同理，你理解了大卫的心，然后你会说我了解，我有这种情况。接下去大卫又做了一个解释，人跟人邻居就是靠近你的哈，很亲近的哈，说谎不实在，欺骗，而且呢更糟糕的是嘴巴说得很油滑很好听，心口不一。但是他有一个信念，大卫写诗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他有人的情绪的表达，有人的痛苦或疑难的一些问题。我的心啊为什么忧闷，我的心啊你为什么，我的心啊你不要忘记神的恩惠，他会呼吁自己啊，他也会呼吁出他的问题。但是他常常有一个信念，比如说像这里哈，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你相信这样的神的话吗？他相信神是绝对公义的，所以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的时候，那这种信念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无形中不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很好像很孤单，我们是孤儿，我们没有人家管，我们没有人帮我们主持公道。当大卫被这所有的四周围的谎言、油滑的嘴唇、心口不一的人包围的时候，他说我知道耶和华他有绝对的公义。虽然他们现在升高，但是他们不会永远这样子。然后我们看第四节，他在形容这一群人，他们是怎么样在那么嚣张呢？以舌头得胜。这些人说呢，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我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啊！我要想要用我的话去伤人， 我想用话去散播谣言，我要用我的话去啊讲一些我的啊，就是去挖苦。我要说什么？舌头是我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这个就是不敬虔嘛，对不对？啊，有神他想怎么样？他说没有人可以做我的主，意思是说我做我舌头的主。他们曾说我必能以舌头得胜，这个用世俗的看法来看，其实也真的是事实。目前我们知道很多说法就会把一群人导向一个错误的方向，所以他们认为舌头可以得胜。他对基督徒呢，雅各书的第三章，你现在不用看，你听我讲，然后有机会回去你记下来哈。雅各书的第三章，不错，神告诉我们，舌头虽然小小的，可是呢，它可以怎么样？它就好像一个那个船的那个方向盘一样，它可以把你带到哪里去。我们有一句话说，可以燎原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舌头就像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器官。世人或许这样想，舌头可以得胜。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啊，各说各话，然后呢，只要谁相信了，他就可以带一群人，真的是舌头可以得胜。但是我要跟主里面的神的儿女提醒我们一句话。我们不是用舌头得胜，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的舌头要成圣，这是很重要的，而且是我们一生的目标。因为神说，如果有谁在他的话语上没有过失，话语舌头讲的话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不是说他很会说话哦，而是他勒住了自己的全身，让他口不出一些谎言也好，骄傲的话也好，油滑的话也好，夸大的话也好，以至于神要把他剪除。所以神要救我们，他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做完全人。他要我们做完全人，其中的一样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最后，你们要向你们的父完全，前面在讲爱，爱仇敌的爱，那个爱要到爱仇敌才叫真的爱，要忍耐得住，要能够包容，要能够饶恕。另外一个就是在雅各书呢，前面提到我们的忍耐，人呢就是要经过试探、试炼，你知道吗？刚才妈咪说像火烧过哈，我们的忍耐要怎么样？要成功，要成全，没有欠缺，那叫完全人，那叫完全忍耐，完全的。在这里说，我们的说话没有过失，就是完全人。不是我说什么话成为完全人，是我不说什么话成为完全人。为什么神那么注重我们说话呢？你知道我们的说话从哪里来？从我们的心来。今天希望这个诗篇，当我在看的一次的时候，我再一次又被提醒，说话太重要了。因为说话会影响到别人，特别是你最亲近的人，邻居。有时候你跟你先生吵架，有时候你跟你孩子就是在生气的时候，远远的听不到，旁边是听得到的哈，邻居。这个意思不是说隔壁了哈，不是只有隔壁了，就最亲近的人，那个话语对于这个邻居呢，影响是很大的。对于我们家里面的，对于我们四周围的弟兄姐妹的，所以我们不要往那个我用说话来得胜，我要把你变倒，我要跟你争得一个公道，我们要用怎么样？什么话我不说来成圣？这是我 当我在看过这个诗篇的时候，我觉得神这样提醒我，灵修就是要我们再次得到神的粮食，活水，源源不断的活水，让我们再怎么样得到营养，让我们有能力重新得力，然后可以每一天有每一天的啊更刚强啊。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话语上面，因为话语本身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全能，可以这样讲，神创造是从话语嘛，说有就有，那我们按照神的形象，神说话就产生了这整个世界，就创造的世界，那我们说话会不会有一个结果呢？一定会。夫妻的问题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这里开始，从说话开始。说话还没关系，当然我们要说话，我们要沟通。第二点是这里讲的，这一些不敬虔的人，这一些对神、对人没有忠信，对神不敬虔，对人没有忠信的人，他们有一个观念，只要我说了就等赢，以为是舌头可以得胜。神说要小心哈，反而我们是以不说什么话而能够成圣。如此的话，我们就不得罪神，因为说跟心是连在一起的，神看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有几个通道哈，眼睛啊、耳朵、哦、口还有鼻子都是一个通道，对不对？进去然后也会出来啊。那眼睛的话，看到就会产生一个看法，跑哪往向通到哪里去，投到你的心思去，通到你的思想，你的脑，我们用一个看得见的器官来讲，就是脑部，你的思想。那我们的耳朵呢，通到哪里？通到我们的心里面去，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课题啊，通到心里面去，然后会产生一个行为，你听到了，但是要经过一个融化。好，你信任那句话是真的吗？如果你信任神要主持公道，他会伸冤的话，那我就怎么样？我就放下我的冤屈，交给他，对不对？这是一个行为，听进去，然后做出来。这个口，这个通道刚好相反。你的心里面已经有一潭水，什么水我不知道，苦水、甜水、什么水啊，都可以。那他怎么样？它是会吐出来的。所以耶稣讲过，他说吃进去的不会污秽人，什么出来的才会污秽人。那鼻子的话是氧吸进去，二氧化碳出来，它是一个新陈代谢啊，都是有个出口。那我们属灵的通道也是一样，在这里往下面看，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神说叫我们勒住我们的全身的原因，不是让我们都不能说话，我们需要说话，不然他怎么说来告诉我，来求告我，来跟我祈求，来向我不住的祷告，那就是跟他说话，对不对？只是说呢，小心我们从舌头出来的话，他就像那个大海的浪一样，是可以覆舟的，把船翻过去的。我们不要忽略到我们身上有这么厉害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方面也是恩赐嘛，因为也是恩赐。我到后来我的整个奉献的人生其实都在讲话。我妈妈跟我讲过一句话提醒了我，她说彩秀啊、哦、她叫我的名字哈，她说如果你全身都死掉，那个口不会死。所以呢，那句话常常在我的脑筋里面。我觉得那话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惕性，我要小心我说什么话。就是说我的口说了，我的身体不一定还可以力行，心里面可以这样做，心口不一定一致的，但是我可以一直说一直说。一方面那是神给我的恩赐，可是一方面呢，圣经说 多做师父的，就要多被审判。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诗篇。作者大卫陷在一个愁苦里面，甚至是极大的愁苦。但是他有一个信念，对于那些用他们的言语来欺负我的、侵犯我的，记得哦，讲到言语就跟心有关系，跟这个人的心机、心思有关系。好，来冲击我的，来攻击我的，我知道神对他们会有他的方法去裁判。第五节，他也有一个信念，困苦人的冤屈，贫穷人的叹息。神说，神讲，他说神讲的哈，你听到神讲的吗？神讲了哈，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神要怎么去对待那些不敬虔的人、不忠信的人，是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但是神怎么样，把我们好像那个老鹰把我们带起来，在他的翅膀上把我们这样子带起来，把我们带到稳妥之地。这里有两种倾向，一个是我被欺负，我被侵犯，然后我的苦毒就继续的营造，继续的跟人互动，或者我是那个困苦的人，我有冤屈的人，我是那个贫穷的人。你记得耶稣怎么讲吗？虚心的人就是心里贫穷的人有福了，还有呢，哀痛的人有福了。只要神出面，只要你是神的儿女，你就是有福的人。他把你带到稳妥之地，这是大卫在这个诗篇里面，在这个情况里面，在这种愁苦里面，在冤屈里面，他的信念，那就是神的话。他是深渊的主，他要保护，他知道怎么安慰我们这些受伤的人。第七节，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是的，我们会被保护，而且要永远，有一天这一切都要过去，我们会永远的脱离。在这里有一节 很奇怪的哈，就是堂当中出现了一节，也是大卫在这个诗篇的写作的时候，也是出现跟神的一个对话。耶和华说，我要这样子帮助困苦人，有冤屈的人，有贫穷的人，心里贫穷的人。然后他回应了一句话，神这样说，他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他的话立定，就不会再摇动，不能多，不能少。他的话就像那个金子炼过七次，他就是纯的。所以当我在皎洁这一篇诗篇的时候，我再次领受到神的话语对我们去面对这些愁苦，去提醒我们对于神的那个信心，那个信念很重要。还有刚才像徐妈妈讲的祷告，一开始他可能心里面还很乱，主啊，求你帮助我。当他在跟神对话的时候，神的话也出来了，他对神的信念也出来了，然后他也了解他心里面的问题了。可是我们自己不知道，你知道吗？昨天那个妈妈在谈他儿子的事情的时候，他真的不知道，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真理的光可以照亮他，他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一个钟头的时间，他讲了55分。我愿意让他讲，因为我需要了解他的问题。我心里面真的是感叹啊，没有神的人就好像在一个网子里面一样。他讲了55分钟，都是愁苦，都是无奈。当我讲了5分钟的时候，他说，那我现在该怎么办？特效药在哪里？我说没有特效药。当然我就跟他指向，我说你要认识神。好，那我们要有一个金节来做我们的祷告好吗？ 就是第诗篇第十九篇十四节，诗篇十九篇十四节。当然如果这个诗篇用来教导的话，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说话让人家不要愁苦，但是我们今天不进入教导，好，我们只进入跟神听到神的话，从神的话得到益处，让我们今天里面我们对于别人带给我们的因为说话带给我们的愁苦，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交托，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躲到神为我们预备那个稳妥之处。那我们的祷告，好，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反馈。我们看到不虔诚的人的说话，那么今天呢，我很希望我们就跟神祷告说，神呢，我要因为我的舌头成圣，成为一个完全人，我不需要得胜，我不需要用我的说话来得胜。有时候你不是对人家说，对自己说，我要怎么样跟他辩解，我要怎么样去证明他是错的，类似这个哈，对自己说。我们不需要因为舌头得胜，但是主啊，你帮助我，让我的心里的意念还有口出来的话，让我今天可以造就人，使人和睦，那这样的话我心里面的平安就不会动摇，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哈。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再思想一下刚才我们的复习的那个短歌哈，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神提醒大卫，也由大卫的诗写出来，不要让我失去救恩之乐。他不是说不要让我失去救恩，他有救恩，因为他跟神的关系他已经被赦免了啊。但是他知道除了救恩之外，有一件事情是他跟神之间的啊这个关系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健康的记号，安全的记号，就是救恩之乐，那个喜乐。圣经把那个喜乐形容成什么，好像一个旌旗一样在飘，我的喜乐像旌旗在飘啊。所以让我们用这句话来祷告，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Amen。